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693页啊，693页倒数第六行，从下半又大论语，从这看起啊，有人也能以百种根供养使民百位啊，这是解释经上讲的百位饮食。接着看下面，丙种粟五百，其微有百，市民百味。有人言呢，百种药草药果做欢喜丸，人饮食故百味。百味讲的有很多种啊，是按菩萨之果报式与神通变化式，则有无量味。这个果报式与神通变化式，参考资料在第三页大著作论上说的，人饮食故百味，天饮食则百千种味，菩萨获得了生果报时，即神通力变化时，则有无量位，能转人心啊，令利于清净。重要的是末后这一句，能转人心，令利于清净。这才是饮食里面无比殊胜之事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知道一个道理，饮食对人来说是能量的补充。 大乘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实际上饮食或滋味也都是从心想生啊。如果心上不想，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啊。真需要饮食吗？我们能看得见的一些修定的人啊，最明显的例子，我们知道的虚云老和尚，还有跟虚云老和尚类似的修禅定的人，他们入定了，而且常常入定，入定的时间长短不一样，一个星期十天是最普通的啊，有入定一个多月三个多月的，出定之后精神饱满。他告诉我，在他感觉的他入定的时间很短啊，好像才两三个小时，实际上两三个月了啊。他没有吃东西，他没有喝水，精神饱满为什么啊？是他意念当中没有想到饮食，真的佛说的一点都不错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我们也听说，但是我没见到，好像这个人还在，不是出家人，在家居士，不知道修什么功啊，有20多年没有饮食，不需要饮食，他活得很好。啊，他靠什么维持体力呢？他靠空间、空气。啊，中国古老所谓的辟谷，啊，精神体力不够的，他大口的呼吸空中的，张开口吸空中的空气。啊，以这个来补充他的能量，理上讲得通，空气里头有能量啊。我们看古典里面小说里头写的东西，笔记小说常常有啊，阅微草堂笔记啊，狐狸修行大早晨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，他拜太阳，晚上的时候，特别是满月，去吸取日月精华， 这就是太阳跟月亮的能量，它在吸取。啊，有没有这个事呢？可能有，我没有亲眼看见过。啊，我听说的，但是说的这个人是个老实人，不会骗人。啊，抗战期间，我在衡山住了半年。啊，衡山县居住地方呢，在湘江的边上，啊，距离湘江不远。也不过就是一里多路，啊，在江边上。这个人家看起来是个富农，啊，家里面的房子很考究，两栋四合院，啊，两层楼房，老夫妻两个人住在一起。楼上是狐狸，狐狸在楼上，它成精了。十几年没有人敢上楼，啊，所以楼梯都拉掉了，啊，楼梯口封起来了。可是狐狸在上面活动，因为那是木板对吧？走路的时候声音通通能听见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小，才十几岁啊，好奇，很想上去看看，啊，叫母亲拦住，啊，决定不许住上去，啊，听到狐狸在上面散步，都一家家的听得很清楚，啊，这个狐狸啊，真的成精了。变成人了，很多人看过，我看过一次。啊，那么大家都同样一个感觉，就是他的面目没有人看清楚。看的时候都是侧面、后面、背后给你看。啊，你看他穿长布。长蓝布的这个大褂，啊，老蓝布大褂，啊，看他飘飘然的，啊，在前面走，这一拐弯呢，就不见了。啊，我见过一次，有人见到可能是，所以我相信这个不是假的，啊，不是骗人。世界之大了，无奇不有啊。据说狐狸修成人身跟人一样要500年，那么这个可能修行不到500年，啊，已经是人的形状站起来，啊，没有人看到他的面貌什么样。啊，那么他住在上面，他也不害人，相安无事，啊，互不干扰，这彼此心照不宣。啊，那他吃什么呢？我们确实是有人看到的，不是我看到，有人起来很早，看到狐狸早晨在屋顶上拜太阳，太阳刚出山的时候，啊，这个看到的人也很多，啊，大家也不说， 所以相安无事。所以我们晓得一切法了都是从心想生，由此可知我们的念头要正，人可以能修成神仙，畜生也能啊，人可以成佛，畜生也能成佛。啊，佛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一切众生包括畜生，包括魔鬼地狱。啊，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现象，都叫众生。所以众生两个字范围非常广大。啊，人是众缘和合而生，畜生也是众缘和合而生，乃至于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。啊，只要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都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它有生灭，有生有灭，佛就不说它是真的。真的不生不灭，那是真的。啊，生灭法叫无常。啊，无常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看到东西确实因为生活环境单纯，抗战期间年岁很小啊，十几岁，见闻不广，老一辈的老人他们见的东西多啊，我们常常喜欢伺候老人，照顾老人，听老人讲故事，老人所说的这些故事一大半呢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啊，他不是编出故事来给我们讲的，那种人不多，那得有一点才华，普通人不行啊，普通人跟我说同时亲身经历啊，我们听了很受教育。啊，我在台湾，到台湾那一年，23岁。啊，第三年，我就认识朱金洲老居士啊，这个老居士阅历很深抗战期间他做四川，那个时候有西康，好像是税务局的局长，他是学财经的，告诉我学佛的因缘啊，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好像跟李老师同年，他们是老朋友，抗战期间大概在重庆成都啊，就都认识所以战后的时候在台湾有遇到我认识李老师 他介绍的。啊，他告诉我他学佛的因缘，他年轻学科学，在国外留学，他的岳父，他太太的爸爸张太炎，啊，这是民国初年知名的学者，提到张太炎没人不知道。张太炎的故事很多，他讲给我听。张太炎做过东岳大地判官，所以他相信六道轮回。啊，但是他没学佛。啊，真正学佛就在他做四川税务局长的时候，晚上跟朋友在一起打牌，啊，打麻将消遣，打到半夜一两点钟结束了，回家。那个时候重庆没有路灯，路灯是有，我们知道每一盏灯隔得很远，没有像现在这么密集这么亮，大概灯泡是20尺光，你就晓得啊，只看到有个灯指着这是一条路啊，实际上看不清楚。他回去都是走路，虽然官做得很大了，那个时候没有汽车啊，所以都得走路啊，一路走回去大概总要将近1个小时啊才能回到家。走在半途啊，前面一个人他也没有在意啊，反正晚上走路前头有人啊，有个人是个女人，他说走了差不多将近半个小时，他突然想起来夜这么深，怎么可能有一个女人出来走路，这个念头一想呢，就全身发麻，汗毛直竖。他仔细一看呢，前头那个人啊，有上身没下身，他就知道这不是人啊！你看在一起走这么久，绝对不是眼睛看花啊！这一惊呢，前头人就不见了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他让他真正看到鬼了，亲眼看到的，绝对不是眼看花了的。时间这么长，他说他就真正相信了，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听说的他都不相信啊。相信之后，以前老妖障那些事讲的那个他也相信啊，他认为呢不可能是造妖生死啊。老妖障做东岳大地判官，这个地位很高，东岳大帝是大鬼王，管6个省啊，6个省人的生死都给他管啊。判官相当于现在所讲的秘书长啊，在中国现在说2把手啊，这么高的地位啊，可能是判官有事不能上班，找他就代理啊，1个月待1个月，每一天晚上要到 东岳大殿里上班。啊，每天晚上天黑的时候，他就看有两个小鬼抬个轿子，请他上轿。他坐上那个轿子，感觉的不是人在地面上走，好像是在空中飞行。啊，很快到了，下轿去，那就在这办公室。啊，白天回来，天快亮的时候就送回来了，他就醒了。啊，去的时候不是人身去，是他的魂魄去。啊，人就睡着了，好像没有知觉。到第二天早晨就送回来了。啊，他就记得很清楚，晚上办的什么事情。有老朋友啊，就把阴曹地府这些事情跟大家讲。啊，也没什么机会告诉我们阴间这个状况跟人世间差不多，像这轨道。啊，地狱道他看不见。啊，在面前也看不到。啊，轨道。他到轨道上班，轨道清清他看到。啊，生活起居跟人间差不多。啊，只是鬼愁眉苦脸。啊，看不到他们有开心的事情。啊，而且轨道的天空永远是灰暗，好像阴天下雨的样子。啊，看不到太阳。月亮星星看不到。啊，所以我们称它做阴界。啊，没有阳光。那么有人问他了，你在那里做这么大的官上班，啊，有没有薪水给你？有。在那没用处。带到阳间来没用处，啊，也有饮食起居。啊，那么阴间的这个律法很严格，啊，对于世间人，行善积德，鬼王都很尊敬。啊，对于作恶的人，惩罚没有情面。啊，所说的巡视人间善恶的，啊，这些无常大鬼是真的。啊，日夜游神也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，啊，这都是道教里头所说的，啊，我们相信道教也修定，定中能够见到鬼道，啊，不要很深的定。啊，换句话说，轨道的空间跟我们是很接近的。啊，小定往往就能够到轨道去观光旅游。啊，而且呢，人鬼杂居，不同空间确实聚在一起。啊，我们这个房子间此地看不到鬼，鬼的房子跟我们重叠在一起，他看不到我们。啊，确实人怕鬼也三分， 鬼怕人七分，鬼怕人比我们人怕鬼还严重啊！所以要真的遇到啊，大可以不必害怕。你不害怕，他就跑掉，他害怕。那我们要是怕鬼，他就欺负你啊，他就跟你开玩笑啊。那么遇到最好的方法是念佛啊，念菩萨名号，这一念佛念菩萨名，他立刻就不见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，言事起居都是念头生的。啊，佛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虚妄的境界，都是自己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从自己心想变现出来。啊，心不想，就是三昧，就是入定。啊，那定中啊，这个空间维持都不见了。啊，所以人间天上，许许多多的境界都能够看得到。啊，确实是，如古人所说：“宇宙之大，无奇不有。”啊，许许多多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。啊，但是总不外乎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这才讲到了根本。所以菩萨的果报是跟神通变化摄的有无量位，参考资料里头后头一句话：能转人心，利于清净。啊，这两句话很重要。彼土甘露未食，焉可思议。啊，这是祖师大德对他们的赞叹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底下说得好，所谓百味者呀，只是顺此方习俗耳。啊，所以我们猜想这些现象都是从像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诸佛世界里面的凡圣同居土的人道、天道啊、畜生道，这都有饮食，通通有饮食的习惯，有饮食的习气。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有时候这个习气起现行，哎，很久怎么没吃东西了，这个念头一动，这个念头才动啊，饮食就摆在面前啊，摆在面前，这个时候立刻就觉悟了，我不需要了。食无食者，因彼土众生呢，莲花化身，清虚之体无啊，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本无饥渴之苦，故无舍者，他不需要啊，他跟我们的体质完全不相同。 我们的体质是阿赖耶的尽相两分。我们把阿赖耶的见分当作我们的心，把阿赖耶的相分呢当作我们的身。啊，阿赖耶的相分太大了，整个宇宙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。我们在这么多相分里面取这个身，把它当作自己。啊，佛要不是把这个真相说出来，我们永远不知道啊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能够思维，能够想象，是阿赖耶的见分。阿赖耶的见分也是无量无边际啊。我们也是在这取一分呢、啊，大海里的取一滴水，把这一滴水当作自己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我见不能不破，破我见往生容易，消业障也容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知道生不生活，我再不为生就造业了。啊，只要好好的保养这个身体，啊，真正为我服务，我们要用这个身体提升自己境界，断恶修善，要用它了。啊，菩萨五十一个阶级，也要用这个身来提升。啊，至少在实行位前面七个位次有身体，从须陀洹到阿罗汉有身体，啊，阿罗汉以上就不一样了。啊，阿罗汉以上是化身，他还是没有脱离阿赖耶，但是这些高级的凡夫他也不需要认识。他用什么来吸取能量？用禅定，禅悦为师。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色界天就不要认识了，这个我们明了啊，粗禅不需要认识的啊，欲界天还要，也就是说他化自在天有时候还要，越来越淡薄啊，到色界天无欲全断了，财色名食睡这五桩事情断掉了。我们明白这个事实，才需不需要？需要，适可而止。你明白事实的真相了？为什么呢？到粗禅他不需要了，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了，何必受这个累赘呀？啊，古时候财富是食物啊，啊，金银财宝啊，实实在在东西啊。现在财富是一张纸啊，什么人用纸钱呢？鬼用纸钱，人 人哪有用纸钱的？啊，抗战期间还用银元，啊，用铜板。啊，更早些时候，那我很小了，我祭祀的时候还有，大概一两年就没有了。啊，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六七岁之前，铜钱当中有个方孔，啊，那一个钱叫一文钱。啊，到民国了，那个钱少了，啊，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有，还是管用，啊，民国出的铜板当中没有动了，比那个钱大一点，上面当十文。就是一个铜板换十个铜钱，那一个铜板很管用，一块钱是三百个铜板，管用啊，真值钱的。那通常是供着给外面做工包工，一个月大概是两块钱。两块钱他就能养家，啊，就那个钱真值钱。啊，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全用值钱。啊，所以搞清楚搞明白之后，确实只要吃得饱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，足了，多快乐啊，多自在啊。啊，人到无求品自高啊，幸福美满是从知足常乐挣得来的。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。现在说说没有压力。啊，身体没有压力，心情也没有压力，你生活就很快乐。啊，生活的目的这个很重要，我活在世间干什么？啊，如果没有目的很痛苦啊，人生没有目标啊，像船在大海上，究竟往哪去不知道。啊，那个时候没有快乐可言。啊，人要有方向，有目标。我们今天找到目标，遇到释迦牟尼佛了，就找到了。啊，我们的方向在西方，我们的目标在极乐世界。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一部经专讲这个问题，啊，专门为我们做详细介绍。啊，这个地方讲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饮食自在，啊，确确实实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真正吃东西的人，啊，所以莲花化身不是太深的。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啊，这就是法性身。这身从哪来的？从自性变现的。本无即可之苦， 所以那个地方人不需要饮食，但为一路而食也。啊，这个是比拟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故见色闻香，以意为食，不是真的食。又此妙食，居正上用，它起作用，能增色力，而无变秽，复显彼土一切，悉皆超世稀有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啊，你想也想不出来。啊，我们举个比方的时候，只能用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。啊，色界有28层呢，啊，这个色界18层，啊，无色界4层，色界天人没有饮食，啊，那么由这个地方能看到极乐世界确实是超越一切诸佛刹土，非常稀有。啊，又甚者呢，身心柔软，于此妙味有无贪著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世界饮食能引起人的贪心啊，所以在饮食当中修菩萨道，修什么呢？修不贪啊，讲求饮食一定要做贪心起作用啊，啊，没有贪心的话，样样都是好吃的啊，希望在饮食里头修得平等位。本经菩萨修持品里头有说，于所受用皆无摄取啊，一切受用有没有这个摄取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居为其有啊，我们要控制它，要占有它。啊，极乐世界人每种念头，与一切万物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支配的念头，什么都没有，而且一切万物随心所欲，它起变化。啊，比如七宝池里的水，我想深它就深，想浅它就浅，深浅随意。温度我想热一点，它就热一点；想凉一点，它就凉一点。啊，没有一桩啊不如人意的。啊，理想的美满生活环境，这到基础了，真正是一切万物随心所欲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能不去吗？啊，那么实实在在说，真正无比殊胜的利益还不是这个，是在那边听经闻法了 认真修学，决定证得无上菩提。啊，这才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啊第一个因素啊，啊不能不去。我们要不到那里去，修成无上菩提，要无量劫。啊，无量劫的时间才能明心见性，绝不是偶然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修定，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，梵王经上说，他自己说的，他早就成佛了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才成佛的，不是的，他是来表演的。是变戏法给我们看的啊，他这一次来表演八相成道是第八千次了，常常来啊，阿弥陀佛也是久远界就成佛了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表演的啊，成佛世界那怎么可能呢？啊，经上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说极乐世界的历史，从他发愿到这个愿圆满，五劫，从这里说起啊。在这个之前呢，在这个之前是无量劫，也是早已经成佛了。这些我们必须要知道。那么回过头来，我们看着个中国慧能大师。啊，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《金刚经》，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问问能大师修多久？也是无量劫，不是无量劫怎么可能开悟？啊，我们今天听《金刚经》，听几十年都不会开悟。啊，他怎么还没听完就开悟了？啊，什么原因？我们无量劫都在六道里头搞生死轮回，错在这里。啊，他们无量劫都在修佛道。遇到我们这些有缘众生的，他来作此实行，啊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这是慈悲到基础啊！ 我们要明了，要清楚。啊，所以我常讲，学佛的人，学佛有什么好处？跟世间人来比，第一个好处，人间世间人对生死无可奈何，不知道生从哪里来，死到哪里去。啊，学佛的人至少对这桩事情清楚了，啊，知道什么？知道我是永恒，是不死的。啊，生死是身体，这是一桩麻烦事。那身体死了之后，身体是我要，是我所有的，啊，属于我所有的。没有了之后，我怎么办？啊，好比身体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，啊，我们把身体比作真我，衣服就是我所有的。我手里有衣服脏了破了怎么办？脱掉换一个，换一件新的。同样一个道理，这个身体老了不能用的啊，死了换一个身体，在哪里换？在六道轮回里换。这个换自己不能做主，谁做主呢？业力做主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业是我们在生的时候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啊，这个叫事。事造作完了之后就变成业，业是来生之因啊，来生的你所报的那是果啊。所以为什么要做善业不能做恶业？恶业那个身体不好，出生身体我们看到了，恶鬼的身体，地狱的身体，啊，最苦的是地狱的身体，要受果报啊，不是假的。道家的欲利报仇啊，我请江老师把它画成一幅地狱变相图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现在我还想请他依照佛经所说的地狱业因果报再画一张地狱变相图，那是道教的地狱变相图，再画一张佛教的地狱变相图。啊，佛教比道教讲得更清楚，更明白。啊，看了之后，人不敢作恶，人知道修善，那就救无量无边的众生了。功德无量啊！啊，这是好事情啊！ 他画出来，我来帮他流通。啊，希望将这个地狱变相图做成光碟，详细加以解说。啊，光碟制作成本很低啊。啊，夜半人家，晚上没有事，看看这个东西。啊，尤其叫小孩，小孩看到一点问，细细给他解说。啊，因果教育在六道里头，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教育。为什么？人深信因果，了解因果，不但不敢做坏事，连起的恶的念头都不敢。啊，这才真正是治本啊。伦理道德规范他。啊，他不好意思做坏事。可是在高明厚利诱惑之下，往往他抵不住啊。他还是肯干了，他只想到眼前的利益了。如果知道眼前利益招来后面的果报，他就不敢做了。啊，劝人断恶修善，这个效果比什么都大。啊，地狱变相图出来的时候，大概十年前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我还常常回过去，国内的朋友多，现在的朋友都不在了，就很少去了。啊，我送了一幅二分之一的送给富铁山大主教，啊，这是我的老朋友，他那是住协和医院，身体不好，我就看他，我带着这张图做礼物送给他，啊，他看了之后非常赞叹，啊，告诉我。这个东西教化众生断恶修善的至管用。啊，我跟他说，古时候一个城隍庙，它所产生的功能至少抵得10000名警察。他桌子一拍，不止啊，10万。我们的想法完全一样啊！啊，我很怀念傅铁老，那是个好人啊，中国天主教的总主教。啊，我每一次到北京都会去看他。啊，有一次他邀我出来吃饭，请宗教局叶局长陪客。啊，我们还有照片在里面。啊，今天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打倒孔家店， 把伦理道德毁掉了，不要了。毁灭所有的城隍庙。这个东西是迷信。这个东西是骗人的，不要了。这些东西不要了，佛教也不要了，统统不要了，都是迷信，都应该被打倒。社会变成这样子，怎么办？打倒迷信好啊，有更好的东西代替。应该现在的社会比过去要进步才对呀。人民要更过得更幸福，社会能够安全，大家和睦相处，这是我们理想的，为什么得不到的？清朝入关之后，从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到嘉庆的前一半，太平盛世啊，国力是世界上第一强国啊。那个时候的版图，西伯利亚是中国的，中国西面到里海，我们的版图丧失了4/3了，现在只剩1/4了。清朝是怎么起来的？是个很小的族群呢。他入主中国之后，把中国儒释道全用上了。无他之道，武力没办法统一中国，中国太大了。他入关的军队只有20万人，怎么能统治这么大的国家？完全靠教育，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宗教的教育，他通用上。晚年这些皇帝这就是少年公子出身的，靠祖宗之福啊，没有祖宗的智慧，没有祖宗那一种精神只贪图享福，对人民那种关怀照顾疏忽了，国力就衰了。你看前这一个朝代怎么兴的，怎么亡的，是我们的一念镜子。我们走他兴旺的道路就能复兴，要走他灭亡的道路，那就没法子了。今天整个世界，我看对于文化的力量认识最清楚的 还是英国人。早先的一个罗素，后来接着一个汤恩比，罗素在中国住了一段长时间，在北大教学，对中国国情了解。认识汤恩比知道的更清楚他直接告诉世界上人，他看出21世纪社会的动荡，这人是有历史眼光换一句话说，他在50年前就看到现在社会局面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。这他说的。我是05年、06年。2年访问伦敦，参观伦敦的汉学，跟汉学院的同学举行交流，跟他们教授举行座谈会。我向他们请教这英国历史哲学家所说的话，你们能相信吗？我们交流时间很长，谈得很愉快他们最先不敢相信，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，也不敢反对。最后我把他说破了。我说你们不敢不相信，但是有怀疑。他对。这是什么原因？认识不够透彻。虽然你们学的是汉学，你们的汉学学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正如同文字排列，你们的文字排列跟中国文字排列恰好相反，中国文字排列是从右到左，你们是从左到右。譬如讲儒学、佛学、道学这你们现在研究的东西是正派的。中国人念佛的是学佛、学儒、学道，不一样啊。你们今天是学什么？确实你们搞的是儒学、道学、佛学，把它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，对，没有用在生活上可是学儒、学佛、学道那就不一样了。学儒要学得跟孔孟一样，你们的学院有没有出孔子、孟子？没有波斯很多，没有一个孔子，没有一个孟子学道呢就要学跟老庄一样，学佛呢就要学跟释迦牟尼一样， 这是智慧。所以儒学、道学、佛学是知识，跟生活脱节了，不起作用。如果学儒、学道、学佛了，它管用。把儒学、佛学应用在日常生活，那用在我们工作，无论哪个行业都行。那用在处事，在人接物，活的活学活用啊，这就能解决问题。汤恩比是从这里看的，你们搞错了，你们是以你们的逻辑去看。啊，所以它是一种历史，一种过去的事情。啊，对现在没关系了。实际上，汤恩比讲的，它是正确的，确实能解决先前的问题。啊，中国传统学术儒释道，它的根本完全相同，孝亲尊师，儒讲、道讲、佛也讲。佛家的三福，第一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啊，下面是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我们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，就是根据这一句话。啊，孝亲尊师怎么落实？《弟子规》落实。啊，儒家讲戒律，这是根本戒律。人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那什么都不要谈。这是根本啊，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，因果教育啊，第三幕后一句修持善业，佛陀教育，这三根从这来的，不是随便讲的。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它真管用。人人都孝亲，人人都尊师，人人都重视道德。把五伦做到。五伦是说人与人的关系。啊，中国五伦做到基础，凡是人皆须爱。啊，爱人就不会害人，爱人就决定不会杀人。这个需不需要？需要啊。啊，现在的社会暴力太多了。这个东西能解决啊，统统要靠教育，特别是宗教教育啊。我们知道汤恩比他没有参与任何宗教啊，但是他说出来，宗教是人类所必须，人不可以没有宗教啊，就是宗教能规范人心，能让人遵守秩序啊，能带给社会和谐，能带给人类幸福 啊，你把这个东西统统否定的，你用什么方法？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是对治人心的，人心没有德行，没有畏惧，那就太可怕了。啊，佛跟道都有高深的哲学，经典里面讲到科学的地方也不少，特别是大乘经。您现在尖端的科学，量子力学，大乘经上统统都有，它不是迷信的。啊，从科学发展趋势来看，啊，我认为决定不会超过50年，啊，也就是50年之内，科学家会肯定佛经是高等科学。啊，甚至于他们会认真的研究。啊，启发他们的智慧。把科学再提升一层。啊，我这个话也不是随便说。所以古人东西不能不接触，不能不读它。啊，从前读书人跟古人距离近，现今中国人对古人距离远。什么原因？文字改了。啊，现在大家习惯用简体字，对传统的汉字越来越生疏了。啊，那么只有靠少数人，啊，去研究深入，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中国儒释道不但对自己国家民族有好处，对全世界都有好处。啊，外国人现在研究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了，兴趣越来越浓。啊，我两次有幸访问斯里兰卡。啊，我觉得斯里兰卡的佛教依旧保存着2500年前的原味，原汁原味。那学佛到哪里学呢？要到斯里兰卡去学。啊，斯里兰卡有小城能把国家治理得这么好， 让我们看了叹为观止。啊，如果再加上大乘，那还得了吗？啊，大家真正努力，这一代人努力，下一个时期，佛法就可能渐渐发扬光大了。啊，这个世界地球可以恢复安定和谐。啊，这必须靠这一代人的努力，做出伟大的贡献。啊，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啊，斯里兰卡的佛教，完全接受了，沉船发扬光大，啊，佛教帮助这个是地球上所有的宗教，啊，我们不需要改变别人宗教，希望他们学习佛教的经典，我们首先学习他们的经典，我们跟他往来，我懂得他们的，他们不懂我们的，就吃亏了。知己知彼重要，我们学他们的，他们就会学我们的。啊，这样一学习学习呢，当中许许多多矛盾问题全部化解了，冲突再也没有。啊，宗教才能够领导社会，恢复安定和谐，啊，带给人类永续的幸福美满。宗教教育管用啊，很好用啊！中国过去历代帝王不糊涂，如果糊涂迷信啊，欺骗老百姓，一个朝代怎么能有300-400年？你想想，他当然有道理啊。啊，一定到将来外国人佩服我们的老祖宗，我们才会回头，我们是看外国人，他说好我们也说好，他说不好我们也说不好，对自己的自信心完全丧失。中国人可悲，可悲在哪？可悲在丧失自己的自信心，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，丧失了自我文化的自信心。我找你向方老师请教，啊，佛教传到中国，大量的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，印度的高僧送过来，中国高僧大德到那边去取经，啊， 回来之后没有完全翻译，精挑细选，选最重要的最好的先翻啊，翻成中国文字之后，那些梵文的原点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，到哪去了？我对这个有疑问呐、啊！方老师听到我这问法，哈哈大笑，我就被他笑糊涂了。啊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他笑我无知，笑我不懂，不知道这个事情。啊！然后他告诉我，他说古时候中国人呢、啊，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。现在中国人完全没有自信心了、啊，古代中国人是充满了自信心。啊，翻成中国语文之后，非常得意，非常欢喜。认为意思完全翻出来了，保存的没有欠缺，没有错误，而文字呢比梵文文字还要华美。换一句话说，中文的译本可以代替梵文，梵文可以不要了。这是什么样的气概啊！我相信方老师说的话是真的。啊，认识古时候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？啊，真正是泱泱大国，啊，称之为天朝啊！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。发明这个汉字跟文言文，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大事。罗素赞叹，汤恩比更没话说。啊，这种文字，这个工具，全世界只有中国有，其他的任何国家所有都没有。这个东西的好处在哪里？它能够原汁原味保存永久，不受时空限制啊！现在几千年了，几万年之后它也不变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！中国文字学习难不难的？不难，依照中国方法去教小孩，啊，九岁十岁就能写出非常漂亮的文章，文言文的文章，我们看到了，啊，早年我有十几本，民国初年。小学教科书啊，给小学生的作文模范作文啊，这些年居无定所，到处搬家，搬到现在还剩三本，我放在澳洲。我常常怀念的小学生不到十岁写的文章啊，我在讲经说了说过几次， 真就有同学，我非常感激啊，他们替我收集，寄给我，现在我有五六十本啊，我想我都要把它印出来啊，送给学习文言文的人看，增长他的信心啊。这些本子里头，低年级年岁最小的八岁七八岁，年龄最大的十一二岁，你看他们写的东西真的，现在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硕士博士写不出来从这些文章里看出来，不但文字美，思想纯正的啊。那么在现在人看的时候，他是从反面看，小孩都这样，都被他们叫笨的，笨头笨脑的，没有现代知识。怎么能赶得上现在时代？细心去观察，他赶不上现在的时代，他能治现在时代的病。现在社会诸多的病端，他有办法治疗。这就讲到中医了啊。那么中国这些典籍全在四库全书里头啊，都收集在这里头啊。这是世界上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啊，任何一个国家族群比不上中国，保存完整的 啊，四库要大量翻印的 啊，希望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一个城市啊，甚至希望每一个乡镇都能有一套啊，这是人类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宝藏啊，真是智慧啊，真能解决一切问题啊，好东西 啊，世界上珍宝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。什么是宝？这是宝。我年岁大了，年轻的时候留过流浪生活，居无定所，这些书我知道是宝，我都没有读过啊。所以书局一出版，我是全心全力买了102套啊，现在还有很多人要，我又凑一点钱又买了10套啊，我向商务印书馆买了112套，干什么？赠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收藏，我们怕灾难啊，但是大灾难来了，不可能全世界都会有灾难，总有一些地方啊还能保存， 我们的目的没有别的，就是保存。啊，决定不能让它毁灭，它能救全人类。啊，这种文字排列方式，古今不变的，超越时空啊！我们要珍惜老祖宗的心血。我们疏忽了，这个东西失传了，对不起老祖宗。啊，世间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大的。啊，当然能保存，底下重要的大事就是要有学习。啊，那么学学文言文有没有出路？有。未来的大学里头，中文系一定是读文言文。你能够学好了，将来就是老师。啊，传承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，你要有这个使命感，好好把文言文学会。其他都可以放下啊，这一般事情很多人都愿意干，给他感觉自己好好就读古文啊，一步专攻一步，一生专攻一步，10年就是世界顶尖的汉学家啊。这个10年当中，首先古人讲读书1000遍，1000遍读下去了，大概可以背诵啊，能背诵的时候就方便了，每一天至少从头背一遍，10年叫滚瓜烂熟。意思呢，意思可把自己就出来了，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啊，你是问为什么？这样读的话，会得定啊，会得三昧啊。得三昧之后，会大彻大悟啊，就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想一想，释迦牟尼佛，他那个智慧从哪来的？啊，久远界已经成佛。但是这一生从小长大呢，他跟谁学的？没人教他，自己通的啊。啊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他也没有，以后没有再补习，一生就是不认识字啊，你有什么经典向他请教，念给他听。啊，发达禅师学《法华经》学了10年，背得滚瓜烂熟，就是没开悟。啊，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过。你念给我听听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念到2品，方便品。啊，方便品大概还没念完。六祖告诉他：“行了，不必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”跟他讲《法华经》，他开悟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，他智慧开了，一看就明白了，一听就明白了， 哪要那么麻烦啊？啊，从头到尾，所以所有这些注解都不必看。啊，你只把心放在专一，我把它念十年。首先，一千遍念背，背完之后，每一天背一遍。啊，十年之后，你道道地地是这个专家。著书这个人，他的意思，你体会的比他还要深刻。这个东西方法是秘诀，是佛传的。啊，这个东西传到中国来了，儒采用了，道也采用了，但是虽采用，没有佛那么彻底。啊，我跟诸位同学讲的彻底。啊，你什么都不要着急，什么都不要担心。啊，每天吃得饱，穿得暖。啊，有个小屋子，这边风雨，行了。我每天干什么事情，我就干这个事情。啊，除了干这样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加持你。啊，你肯定悟出来之后，比什么人讲的都高明，讲的都透彻。啊，你可以做个实验。你做实验成功了，告诉别人这个法子好，不操一点心，不要去找这个注解那个注解，找的什么，把心都看乱掉了，一心打破了，不看，我就是专心一部书念到底，像这个经文啊，不用念注解啊，念无量寿经经文，无量寿经经文不长，一天至少念十遍啊，能念二十遍更好啊，后天规矩或者是规定一天念十个小时，十年不缺，你不明心见性的才怪呢，没这个道理，决定明心见性啊！啊，修持品里头这两句话要记牢：于所受用，皆无摄取；事出世间，所有一切法，决定没有据为己有的念头，我通通都不要。要什么？我要三昧，我要开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身边没有带一个装书的书包，没有。慧能大师一生到处弘法利生，也没有带个书包，也没有带一本书。我们在这些地方看啊，那秘密都被我们看出来了。啊，放下，万缘放下。今天有个同学给了一份这个东西给我看，大概的你看不清楚啊，是微信里面，微博微信啊，万人弘法平台，人人网啊，随喜互持信息，这个里头有银行账号的号码，还有我一个照片，这有我一个照片，净空法师啊，记录了讲平常讲经几句话啊，但是这个里头有户名，不是净空法师啊，他的有户名，大家要记住，这个钱汇给他的，不是汇给我。啊，这个人我跟他不认识，这样的事情不止他一个 啊，在前几年，叶小文局长到香港来访问，啊，我跟他在一起吃过一次早饭，他告诉我，国内有很多人打着我的名字做不法的事情，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。我说我确实不知道，但这个事情我们来处理。啊，我说我感谢你。啊，那么我告诉诸位同学，我讲过很多次，请大家不要寄钱给我。啊，但是我银行确实有号账号，有一些人知道，啊，还是送钱给我，送钱给我是找我麻烦，找什么麻烦？我要想着替他做什么好事，他也不给我，我就没有这个念头了。啊，现在有一桩好事，我把银行钱全部提出来，奉献给斯里兰卡龙溪国际佛教大学。啊，这个大学是斯里兰卡国师强地玛法师发心建这个学校，啊，我全部随喜，啊，我想把账户关掉，啊，但是他还有一桩大事，就是再建一座一所国际宗教大学，啊，佛教大学。是要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有一切经教法门在这个学校沉传下来，啊，南传北传，北传主要在中国蒙古韩国、日本这个地区，啊，以汉文为主，汉文这个系的。另外呢，还有西藏藏传的，所以有巴利文系，有藏语系，有华语系，啊，就是汉语系。啊，中国8个宗派，啊，希望将来小乘2个宗派呀、啊、也起来。居士宗、陈师宗，啊，那么中国10个宗派，日本13个宗派，啊，所有各国宗派都在这个大学里头把它复兴。将来，全世界佛教的中心点就是在这个大学，啊，希望它能够传遍全世界。我们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，啊，总统护法。可以说斯里兰卡总统率领文武百官做佛门的大护法，世尊在世将护法的工作付托给国王大臣，不是这样的人护持不了啊。那么我们希望不但护持佛教，护持全世界所有的宗教，那就是第二个宗教大学。佛教大学很快就开工了，我希望明年我们来筹备宗教大学。啊，所以这些钱不做别的用处，全部做这个用处，我让大家放心。啊，我自己年老了，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些钱极乐世界不要，极乐世界不用这个东西，啊，我一分钱不会带走。 啊，所以我这个丈夫呢，也就等于是龙溪大学这个宗教啊，国际宗教大学的基金，我全部给他们啊。那么诸位，我看下一次我在强地巴法师呢，把他学校的这个账号拿到，我会公布在我的网络，公布在我们的这个电视上，希望大家直接寄到那里去，就不要经过我啊。那么这是最爱护我的，就不找我的麻烦啊。可是我知道还有一部分人啊，他对我有信心啊，要我转一下，这个我也还可以啊，只要还活在这个世界啊，我愿意尽一份职务啊，帮助大家服务啊。那么这个东西多，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。这个地方捐钱，他们也是做好事，你是捐给他的，不是我的，跟我完全不相干啊，这个必须要注意。谢谢大家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